上海新冠疫情持续延烧，部分区域的极端封控进入第七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宣称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且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于5月6日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并指示层层立下军令状，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全面展开攻坚行动。李强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层各级都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李强的副手上海市委副书记暨上海市长龚正在动员大会上也表示，将强化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的筛查措施，并展开扫楼扫街敲门行动，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以实现社会面清零。虽然每日确诊病例数已由20000人的高峰趋缓到目前的4000例以下，但上海防疫仍雷厉风行，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网上5月初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上海防疫人员一上门便不由分说要全家人去方舱医院隔离，且面对质疑还态度恶劣回呛，这是中国，听清楚，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按照国家的规定防疫政策来。观察人士指出，5月10日的确诊数降至2000人以下，代表上海疫情已趋缓，让习近平得以在5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宣誓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并再度为动态清零政策定调。不过上海市府官员仍想乘胜追击，效忠中央，追求清零。上海第一把手李强一再公开对习近平效忠，积极拥护清零主张，这其实与他之前所坚持的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防疫思维大相径庭。但李强终究是旗帜鲜明的习家军班底，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习核心的政策，没有个人主张的空间。习近平于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他因此被公认为习近平的秘书。外传习近平原本有意在年底的20大提拔爱将李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让他入常，跻身中共权力核心。但这一个多月来，上海防疫乱象丛生，疑似打断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更引发上海政坛暗潮汹涌的派系斗争。因为近2500万的上海市民遭强制封控数周后，大多怨声载道，并剑指中共中央，把问题归咎于习近平与北京高层所坚持的清零政策，这让北京的压力剧增，急需找到替罪羊，就上海防疫不力问责，以向上海市民负责。据新浪新闻综合报道，截至4月底已有超过15名上海党职干部被问责，上至浦东新区区委蔡永强，下至社工纪备，或因物资发放失职，或因防控不力而一一遭免职。不过由于被惩处的人员层级过低，外传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李强和公正后续恐难逃问责，成为习近平的挡箭牌以及上海防疫不力的替罪羊，届时李强入场恐不保，而公正仕途也堪忧。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习近平近日为清零政策一锤定音后，局面似乎有所转圜。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周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一声令下，意在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并为清零政策定调，因此中国未来已无讨论清零政策以外的空间。寇建文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防疫政策？有，当整个政治局常委会定调之后，我相信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统一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讲要与病毒共存，那这个错误是要被斗争的。
寇建文指出，政治局常委会定调后，李强马上跟进，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讯息，那就是上海与中央保持一致。寇建文说，
李强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他有核心的意识，中央说我就紧紧跟着走，李强也好，龚正也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跟上海疫情的走势会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其他的大城市会不会也发生像上海的情况？像现在北京的案例开始在增加，如果其他的大城市也没做好，李强跟龚正的问题相对又可能会变得比较轻一点了。
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经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派系势力纠葛，除了习家军，还有反习派或中共口中的躺平派，也就是主张与病毒共存者，以及习家军中的次派系，都要经得起上海民怨沸腾的考验。 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生认为，上海疫情乱象虽对习近平要在年底的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任期构成挑战，但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王志生分析，李强已经是习家军中大阿哥等级的政治局委员，以中国官场文化，除非对习近平的权势构成威胁，否则习近平不太可能拿心腹开刀。至于李强入常是否生变，还有待观察。王志胜告诉美国之音，
假设他排序本来在陈明和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他在习近平中的地位，排序掉到陈明和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上海的斗争，不是只有反习派，还有其他要利用这个时候顺便上位。
至于公正能不能保住仕途，王志胜说，习近平弃公保理的可能性不低。王志胜说，
巩正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状况持续的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清算李强来得高很多。习近平如果真的压力太大，要保李强，然后拿巩正来当垫背或者戴罪羔羊，可能性也都是存在的。
不过，王志胜说，从习近平上周誓言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态势来看，中共对控制住上海疫情已胸有成竹。他认为习近平将复制武汉模式，先发动大内宣，然后亲赴并发地昭告天下抗疫成功。王志胜预估最快五月下旬习近平可能宣布大上海保卫战成功，若丧事喜办奏效，届时下台问责的人就有限。上海强制封城期间，部分街道办事处干部遭揭发在发放保供物资时失职，导致捐赠的蔬果礼包未及时发放，导致腐烂损毁，或发放了不合格的猪肉。另有殡仪馆人员以疫情为借口拒绝提供殡仪服务，还有机场委外单位在发现确诊者后消极推诿，导致转运迟滞等，诸如此类的失职已被逐一检讨，并处分总计超过15名的干部。但是分析人士对于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因为上海被问责的干部层级不仅低，也未涉及地方或中央政府层级的防疫决策。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时评家鲁南认为，习近平摆明了不会为动态清零的失败负责，因此只能找些基层干部，例如警察或城管等来顶罪。就算上海民怨沸腾，对习近平也起不了作用，除非有不可控的因素，否则李强入常，习近平连任应无悬念。鲁南说，
就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了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量上，习近平主席不会杀掉自己核心的大将去维护所谓的民意，因为民意不重要。
除了上海，北京的疫情也在升温，虽然每日仅有几十例确诊，但全市关闭的地铁站超过60多个，其中人口约345万人的朝阳区疫情最为严峻，已于5月8日升级管控措施，要求封控区居民足不出户，全区落实居家办公，并全面暂停与民生无关的企业。对此，现居住在台北的香港政治评论家林宝华表示，疫情现已延烧到天子脚下，如果恶化，北京动态清零的手段恐怕会比上海更加严厉。林宝华告诉美国之音，
北京蔡奇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蔡奇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情的，他在处理地段人口什么手段非常残忍的。如果说北京武汉肺炎一发展的话，那北京可能会比上海闹得更凶。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